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英国和印度星期五同意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和商业合作，双边的自贸协议谈判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正在印度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会面印度总理莫迪之后宣布了有关的消息，这个是约翰逊自担任英国首相以来对印度进行首次的访问。约翰逊声称英印之间的新的伙伴合作关系是一项持续几十年的承诺，是世界最老的民主国家以及是印度这个当然也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希望通过加强英印两国的安全关系，拉近印度和西方的关系，鼓励印度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导致两国全面战争，印度基于他们和俄罗斯的悠久关系而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上个月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议案投票表决的时候，印度都投了弃权票。在冷战的时期，印度就和莫斯科保持合作关系，俄罗斯至今仍然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俄罗斯武器在印度的武器系统当中占比超过一半。开乐宝在星期五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1年亚洲各国对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认可度大幅上升，在老挝、南韩以及越南的增幅最大。克洛普报告说，接受调查的数十个国家去年对美国的支持率终值为是 41%， 比前一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对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率同期小幅下滑至 27%。 受访者还被问及到对德国领导地位的看法，德国的获得的支持率为 43%， 高居榜首，俄罗斯的支持率为 33%。 这次的调查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进行。这些调查结果对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来说值得欢迎的消息。拜登计划下个月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一次重大的峰会。盖洛普表示，对美国领导地位 41% 的认可度高于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的任何时期，但是仍然低于2013年民调当中的 45% 的水平。按照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的新的计划，更多的乌克兰难民将会获准进入美国。到目前为止，逃离俄罗斯侵乌战争并且试图来到美国的很多乌克兰人尝试在美国以及墨西哥的边界寻求入境，但是新计划将会增加这条线路的难度，同时简化申请。路透社报道说，大约3300名的乌克兰人今年3月试图通过南部边界寻求庇护。美国预计将会接受最多大约是10万名的难民，其中15000人自从战争在2月24号开始以来已经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宣布这项努力的声明当中表示，我们自豪地兑现拜登总统欢迎10万逃离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人以及其他人来到美国的承诺。马约卡斯说，由于普京对乌克兰的无端以及无理的攻击，乌克兰人民继续蒙受巨大的悲剧以及损失。美国表示，更多的乌克兰难民希望离开乌克兰更近一点，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会返回家园。按照这项下星期开始的乌克兰团聚新项目，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必须在2月11号的时候人在乌克兰，有亲属赞助人，接种了疫苗并且通过背景的审查。如果获准入境，难民最多可以停留2年，他们不能够凭此身份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大约500万的乌克兰人逃离了国家。一项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的调查显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表示目前上海采取的封城限制措施令到他们重新考虑自己在中国的未来。这项调查是由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家地方平台这是上海这个四月中旬进行，受访者是950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调查发现，在未来的一年，上海的外国人将会减少一半，其中 48% 的人表示，如果不是马上离开，亦都会在今后12个月里面离开上海。37% 的人说，他们将会坚持到疫情结束，看看上海的情况是否会有所好转，再决定去留。 呢两类人加起上嚟占全部受访者嘅高达85%。而另外有31%嘅受访者表示佢哋准备响离开中国之后返回到自己嘅国家。22%嘅人话佢哋离开上海之后会去亚洲某个国家。12%嘅人表示会去欧洲。5%嘅人话会去拉丁美洲。14%嘅人表示要去世界其他嘅地方。从职业上面嚟睇，受访者当中从事教育工作嘅占44%，呢个将会意味住泰国以及越南将会响未来一年得到唔少教育专业人士。呢啲人士离去，肯定会响上海留下咗大量嘅教学职位空缺。呢个对嗰度嘅能够坚持到疫情结束嘅人嚟讲，无疑系一个好消息。市场嘅力量将会推动教学职位嘅工资上涨。香港富克斯传媒系一个多媒体数码媒体集团，响中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以及系苏州等六大城市建立有地方平台。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办公室嘅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宣布马木哥因为涉嫌骗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小企业提供的2000多万美元的政府担保贷款被判处52个月的监禁。37岁的马木哥是中国公民，但是持有美国绿卡，但是他却是想向美国联邦贷款机构讲大话，声称他自己是美国公民。在资深保护计划以及是经济伤害灾难贷款项目的贷款申请当中，马木哥向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以及是六家金融机构虚假陈述他的公司纽约国际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是克尔利人力资源公司拥有数百名员工，并且向这些员工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工资。而实际上马木哥似乎是他公司的唯一员工。在美国地区法官百万宣判之前，马木哥曾经承认银行欺诈是身份欺诈重罪。马木哥2020年5月21号被逮捕，自被捕以来一直是被拘留。中国浙江宁波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美国籍被告人阿布杜梅廷去年在同女友谈分手的时候，用随身携带的折刀是捅刺切割陈某颈部数刀。陈某失去反抗能力之后，他再继续是督刺陈某的面部数刀，导致了陈某是大量出血当场死亡。美国驻华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法新社的置评请求。路透社则表示，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是由于隐私的考虑不会就此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首阶段的放宽社交距离限制，市民商界感到兴奋，其逐步放宽密封城强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放缓，星期五录得到574宗的确诊，连续七日少于1000宗确诊个案。历时3.5个月的限制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开始首阶段放宽，餐厅食肆恢复晚市堂食，美容院、主题公园及补习社等营业场所重开。大批市民對放寬社交距離限制感到興奮，主題公園及餐廳、晚市堂食都出現排隊的人潮。有市民及商界希望疫苗接種普及之後逐步放寬防疫限制，不要希望重演上海封城強檢的亂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超过4个月，单日确诊个案一度超过7万宗，至到3月底疫情逐渐缓和，确诊数字回落到4位数。星期五即是4月22号录得574宗确诊，连续七日少于1000宗确诊个案，亦都是连续4个星期确诊数字少于10000宗。累计第五波疫情录得超过119万宗确诊，9014宗死亡个案。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四，即系4月14号，公布多项第一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星期四，即系4月21号起，限聚令由2人放宽至到4个人，解除私人场所跨家庭聚会禁令。 重開由一月初被關閉超過三個半月的健身室、美容院、電影院、主題公園、補習社等營業場所，並且會重開宗教場所、博物館和運動場地等康樂文化場地。關閉接近四個月的香港迪士尼樂園星期四早上重開，市民反應相當踴躍，接近200人排隊等候入場。樂園重開一刻，不少遊人急不及待跑步入場，氣氛相當熱鬧。兩名年約13歲戴上米妮老鼠頭飾的中學二年級學生 Natasha 和 Tamm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們都是迪士尼迷，樂園重開第一日就入場遊玩，感到非常興奮。Natasha 和 Tammy 表示，他們由3月中開始放特別假期，即是所謂暑假，變相令到他們在今年7、8月不能夠放真正的暑假，而1月初開始疫情嚴重，學校暫停面授課堂，他們坦言兩個多月留在屋企好像無所事事，能夠重新到迪士尼樂園玩，他們充滿期待，覺得重拾生活意義。
好開心啊！終於可以出嚟，可能透啖氣咁樣喺屋企咁耐，即係成個即係我哋放特別假期啦，即係所謂暑假啦。咁其實真係 cut 咗我哋成個月暑假都冇得出街。咁而家終於可以出嚟，即係我哋由可能一月二月左右已經放到而家 ，up 咗喺屋企兩個月都唔知做緊啲咩咁樣。
所以其實喺屋企都好悶咯。我呢排知道，即係我哋兩個約咗嚟迪士尼之後，我就不停喺屋企催眠自己，不停聽迪士尼音樂，就好期待今日嘅來臨。
終於可以做啲好似有意義嘅嘢啦。
Natasha 和 Tammy 表示，他們由小學六年級下學期開始爆發疫情，學校暫停面授課堂，這兩年多以來他們失去了很多校園生活樂趣，他們的學校將會在下個星期恢復面授課堂，他們都非常期待和同學重聚。
我很期待面授，因為很掛住班同學。
一路冇見到同學。
一月廿一停課之後就都冇見過，
係啊，即係其實都呢由小學尾到而家成三年都係斷斷續續咁樣樣翻學啊，
係㗎，係啊，
都冇學過嘢，其實好似
係啊，其實 miss 真係 miss 咗太多嘢，即係例如我哋小六嗰年就咁啱疫情就爆啦，然後我哋係小六好多計劃 miss 曬，係謝思燕嗰啲係完全冇
畢業禮，
係畢業營咯。全部都即係縮短曬，全部嘢咁，係啊，好傷心。
同兒子同埋孫仔同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嘅香港市民曾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終於可以出嚟玩，覺得好開心。
好開心啦！係，因為困咗咁耐，係咪？
曾太表示，接種疫苗之後到樂園玩都不會擔心有感染風險，他又認為天氣開始炎熱，可能會減低病毒傳播力，他希望社交距離措施逐步開放，可以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即是可能現在暖返那些疫情可能應該沒那麼嚴重，還有人們即打針多了嘛，咁啊，應該就爭啲嘅，因為你知啦，即係你以前限住又唔可以一齊多幾家人都唔得，係咪啊？咁希望第日即係多啲人多啲聚會咯。
香港迪士尼樂園重開之後都有加強防疫措施，遊客進入樂園之前需要先量度體溫、掃描手機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和疫苗通行證，樂園各處都放有消毒搓手液，機動遊戲等候場地上面都有標示提醒遊客需要保持社交距離，入場人數亦都只是最高限額的一半，工作人員扮演的卡通公仔和遊人合照的時候都會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離。餐廳食肆停止晚市堂食三個半月之後，星期四即是4月21日恢復晚市堂食到10點，每台的人數上限放寬到4個人，港島區購物熱點銅鑼灣多間餐廳出現排隊等候晚市堂食的人龍。從事銀行工作的香港市民張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由於工作關係，星期五即是4月22日週末前夕才會相約朋友吃晚飯，心情相當開心。
開心咯，見翻翻啲朋友咯，係咯，咁可以大家即係大家可以 update 下大家啲對個疫情，即係好多偈傾咯，可以變咗係咯。
張小姐表示，隨住香港市民疫苗接種率同埋病毒快速測試普及，佢希望香港政府逐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因為世界各地都係朝住呢個方向發展，就算爆發第六波疫情，佢認為都冇必要實施封城強制檢測。
我覺得政府應該唔係應該封鎖咯，因為好多世界好多地方開翻啦。我覺得係接種疫苗接種好緊要啦，同埋大家都係去做即係嗰啲快速測試，即係可能做得密啲啦，咁就變咗可以容易睇到邊個係陽性 case 咧，咁就可以早啲，即係唔使等佢周圍傳開去咁解咯。我諗係個大家做嗰個防疫嗰樣嘢做得好啲，應該我嗰陣第六波，希望嗰啲病毒係越嚟越係弱啲，冇咁強啦，即係可能佢傳染性係強啲，即係快，但係希望佢會越嚟越弱啦。
张小姐表示，睇到上海封城强检嘅新闻都感到担心。佢认为香港嘅情况唔能够同上海比较，因为香港属于开放型嘅经济，今年初多类营业场所停业，对经济已经带嚟好大影响。如果实施封城强检，影响将会更加大。
觉得我哋个 case 唔可以同大陆咁比嘅，因为香港始终都好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嘅经济，咁所以我谂政府都应该会有啲考量，唔一定跟晒上面要咁，即系上海咁 lock down 晒咁，因为听翻嚟都好多唔即系好多唔好嘅 comment 咯。香港咁未必需要咁做嘅，如果大家自律啲，系咯，即系合作啲，应该 OK 嘅，我觉得。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三月底宣布暂缓实施全民强检，不过佢多次重申并冇放弃呢个计划，等到确诊数字回落到三位数，可能会推动全民强制检测。今届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表示，如果当选，首要工作是推动同中国大陆通关，而北京多次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令到很多香港市民关注李家超当选之后会不会推动封城强检。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冠肺炎的病毒不断变种，病毒清零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关闭营业场所等的做法，只是对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说不希望新特首李家超七月上任之后，香港重演上海封城强检的乱象。
其實香港每一日都見到上海的狀況是怎樣的，而這一些的報道、這一些的相片、這些畫面呢，其實每一日都刺激香港人見到上海居民呢那種的慘況。咁其實呢，香港人都即係如果真係話要公布做全民強檢嘅話咧，香港人係比起上即係上一次林鄭話要搞全民強檢係更加惧怕，即系我惊，即系到期时个民意啦带嚟嘅反弹咧，系大过上一次好多嘅，将会系。咁即系我哋见到上海居民嘅状况，即系唔多唔少，即系好多香港人都会同情佢哋嘅。其实，咁我希望呢一件事唔好喺香港发生啦。
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星期四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动态清零系最符合香港实际嘅策略选择。堅持動態清零是香港和中國內地通關的必要條件，香港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全中國疫情防控大局的一部分，香港抗疫不是一城一地之事。文章又表示，香港穩控疫情亦都不是與病毒共存或者躺平帶來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唯一的候選人李家超的 YouTube 帳戶被 YouTube 所屬的谷歌以違反美國制裁政策為由終止運作，另外兩個主要社交平台面書和 Instagram 亦都禁止李家超使用收費服務。有分析認為，日後李家超即使當選香港特首亦都不會被國際社會所認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李家超宣布参选后，一直透过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三个社交平台进行直播或者分享影片作为宣传。佢嘅竞选网站连日嚟将呢三个平台嘅链接并列。不过由四月二十日开始 ，YouTube 嘅链接突然消失，喺 YouTube 输入李家超几个字，亦都无法搜寻到李家超竞选办公室嘅频道。李家超的竞选团队解释，他们收到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的通知，账户违反了美国的出口及制裁政策，所以要终止使用。已被美国制裁超过一年的李家超20日表示，事件对他参选特首不会构成影响。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是无理，是霸凌，是刻意希望施压令到我有所猶豫，但我多次強調，他們的無理行為只是令到我更加堅信我做的事是對的，所以我不會理會他們的制裁，嗤之以鼻。對於某些媒體我不能夠再用，這個當然我是感到失望的，但不影響我的選舉工程。
李家超沒有直接回應一旦當選特首會不會懲罰執行制裁措施的機構。他說香港講求法治，會根據香港法律回應 Google 的行動。2020年8月，美國財政部宣布，根據特朗普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按照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時任保安局長李家超等11名官員實施制裁。當時美方表示，李家超制定和執行打壓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政策，又逮捕示威者，所以禁止美國公司向制裁名單上的人提供服務。據了解，李家超被美國制裁之後已經沒有開設銀行戶口，換言之，他和林鄭月娥一樣，出糧和購物都是用現金。目前林鄭月娥和李家超在 Facebook 的專頁繼續運作。Facebook 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發言人表示，李家超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Facebook 專頁和 Instagram 帳戶，但是有關專頁和帳戶不能使用任何涉及支付行為的服務。由於 Meta 是美國公司，營運受到美國法例約束，當識別到帳戶持有人被美國政府列入管控名單，公司有法律責任對相關帳戶採取一定措施。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對美國之音表示，同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相比， YouTube 顯然是對李家超的帳戶一刀切。
可能因為 YouTube 都會 generate traffic 之後呢，佢可能會調返轉頭落廣告喺你個 video 嗰度，跟住會畀返錢你㗎嘛。咁所以我諗佢哋就採取咗呢個一刀切嘅做法啦。咁但係 Facebook 就解釋話，因為免費嘅專業可以用，但係如果要落廣告就唔畀啦。咁我諗所以大家我喺呢個制裁上面個解釋都唔一樣。
公開資料顯示，根據 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嘅廣告政策，廣告商必須遵守所有美國制裁及出口法規，其中包括由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 實施的制裁，並必須同意不會因此導致 Google 違反相關法規。按照 Google 的指引，任何廣告商不能夠容許受制裁的人或者實體使用 Google 廣告功能。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對香港明報表示，相信今次並不是獨立事件，而是美國的政治表態。劉少佳質疑 Google 受美國政府壓力才會停止李家超的頻道，他估計基於目前國際形勢，美方會對香港和中國大陸採取更多壓制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對美國之音表示，相信 YouTube 只是按本子办事，但是同时亦都反映李家超根本不适合做香港特首。
如果北京重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的话，咁趁呢次换人，其实应该考虑就谂一啲真系起码可以行到出 香港在國際平台可以出到下聲的人。但是如果你想林鄭月娥、梁振英、李家超這些就不用想了，他們沒有人會 take them serious 啦，亦都沒有人會邀請他出去訪問啦。咁即係香港個領導人呢就冇曬呢個國際舞台㗎喇喎。就算俾佢做到特首，而家全面支持佢啦。咁又點呢？呢個人都係唔會 get recognized by 呢個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咁佢點樣可以代表香港？你咪加快香港同呢個國際社會嘅 disengagement 囉。
2021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适用对象包括制定、决定和实施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和组织。其中第12条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对中国公民和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若果有违反，公民组织可以提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第14条就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话，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20日在公开场合表示， Google 很可能已经触犯中国大陆的反外国制裁法，但是由于这项全国性法律尚未在特区实施，如果要追究，李家超恐怕要到中国大陆的人民法院立案。不过如果 YouTube 伺服器在海外，中国的法院未必可以在域外执行裁决。他说李家超的竞选账户并不涉及经济活动，质疑 Google 这样做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制裁令。2021年8月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出乎外界所预料，并未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的决定草案。学者钟建华认为，汤家骅发表这番言论纯粹是为了向北京表忠，李家超被 YouTube 冻结账户已成定局。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试图管控双边关系，避免发生冲突。日本关于50年来美中关系发展的新书说，自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带来的威胁与挑战有更加深的担忧和紧迫性。拜登上任之后，行政当局与美国国会对中国挑战逐渐形成立场一致的华盛顿共识，是自尼克逊访华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前所未见的现象。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正在变得更加坚硬，未来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两个月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在4月14号在佐治亚理工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沉默伙伴，中国是美国的严峻挑战，亦都是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乏雄心以及是能力，在包括经济、军事、太空与网络等所有领域取代美国成为印太地区领导强权。中国外交部驳斥白恩斯的讲法，指称美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一再散布虚假消息，对中国大肆抹黑，对中俄关系挑拨离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的发展只是想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对挑战哪一个、取代哪一个并不感到兴趣。时间回溯到是1995年的年底，就在中国因为不满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而对台湾试射导弹的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期间，当时正在美国国会研究处担任研究员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特正在在中国访问，在一次特别的安排之下，他和曾经担任中国情报部长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洪光楷，以及是他的退役战略官、外交部以及是情报官员，总共7位中国的官员会面。 他说，我们正在讨论事情，但是会谈进行的是不太顺利，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为国会工作，所以那个的情况就是他们对我进行了围剿，以便让我回去之后告诉国会知中国有几咁不高兴。沙特说，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停顿下来，有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他讲话，你们美国人想要做领导世界的强权，想要做领导亚太地区的强权，你们想要继续支持台湾，你们想要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讲到这一处，沙特自嘲地说，当时对方是有七个人，而他只是有自己一个人，我能够是怎样做呢？所以我非常有勇气地闭上嘴巴不发一语。对方紧接住话，如果你们以为我们会接受这些，这样你们是在这发梦，我们会让你们清醒。上个星期，沙特在他的新书《危险的过去，不确定的现在》的发布会上面透露了这段在他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的经历。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官，也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部主任的沙特表示，从那一次同中国官员的会面之后，他就一直在等待，直到现时。他说，那一刻现时已经到来。的确，中国不想要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强权，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坏消息。他们当然更加不想要美国作为亚太地区领导的强权，这个是从毛泽东以来他们就一直存在着的想法。他们不想要美国支持台湾，他们亦都不要美国改变他们的制度，这个是最根本的。沙特表示，这个是连贯性，这个就是事情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在这一处。有些时候他们是不贪，有些时候他们是会贪，但是这些都是最根本的，现时就是这样，而我们是正处于其中。沙特说，他的新书当中试图为美中两国今日成为对手和竞争关系是如何造成的寻找答案，因为除了50年前尼克松和毛泽东历史性地改变了美中关系之外，他们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从未见过华盛顿对北京这种颠覆性的态度转变。他认为这个转变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美国国会。沙特指出，从2018年初开始，国会两党多数为保卫美国抵抗党国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极为严肃以及是多方面挑战的行为，提出了300多个的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大量抗中立法。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转趋负面。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亦都反映了行政当局和国会的一致提法。他声称这个在大华盛顿地区的环城公路里面形成了的共识称作为是华盛顿共识。他表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国会主导之下亦都延续了这个的共识。拜登政府当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苏利文等人对中国一心想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亦都采取全政府做法全力应对或者是顶活中国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印太地区的领土以及军事扩张削弱美国同盟，通过国营企业进行经济胁迫，剥夺知识产权削弱竞争，危及美国以及西方的利益，以及是透过影响力活动收买外国精英，或者是以经济投资影响政府的治理等等。今年的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未有对俄罗斯的行动作出谴责，使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疑虑加深，担忧北京可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原本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立场强压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警告北京，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可能使到他们面临着被制裁的后果。沙特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并非最近才开始，中俄关系自习近平上任之后就因为双方各自利益而变得更为紧密。经过仔细审视之后可以发现， 两国在所有议题上面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以及影响力，而且他们的共同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做到，俄罗斯兼聘克里米亚，正正是因为两国都不认为这些作为会有什么不合的效果。他说乌克兰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加认清中俄正在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他亦都加深了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坚硬，双方的对手关系将会持续，因为习近平完全未有意愿要在对美国的多种挑战当中妥协，美国国会持续推动对抗中国的立法。在美国对中国立场渐趋坚硬的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持续地增强。上个星期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阿姆带领的两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北，表达国会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之音问萨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改善过程当中是否亦都具有主导作用。萨特表示，美国国会一向在美国对台政策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如今美国政府亦都在主动改变对台湾的做法，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中国亦都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是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必须将它改回现状，其次是台湾在美国的印太政策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更强硬，双方将会变得更加对抗，美国就必须有一位位于第一岛链中心的台湾的支持。而此外，沙特表示，民主台湾和美国有共享价值，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对美国在应对中国的高科技挑战上面十分重要，因此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被认为是在以切香肠的渐进方式改变现状的作为，美国亦都进行反向操作，以同样的切香肠的方式改善与台湾的关系，并且以提高中国侵犯台湾必须付出代价。不过他表示，这一切改善与台湾的政策都是在美国的一中政策框架下进行，目的就是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宇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确实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在这里切香肠，即使是美国没有跨越红线，中国总是以怀疑的角度来解读美国的策略，认为美国是朝着推动台湾独立的方向努力。近来中国多次指责美国正在是掏空虚化一中政策，之前在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即是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是在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佩洛西后来因为确诊新冠肺炎推迟了台湾之行，但是中国要求佩洛西是取消访台而并非是延后。李宇堂表示，美国不应该是允许北京界定红线在哪一处，北京想要限制美台之间的合作，如果美国让北京界定红线，这样美国想要避免冲突的欲望就可能会变成迁就北京的喜好。不过他亦都表示，红线的确是存在，只是无法得知那一个红线是在哪一道，除非去测试那一条的界线，不过这样做总会是会有误判性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是一个景气的月份，俄语新闻网站斯拉夫萨克拉门托平均都有成50,000名的读者，但是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了成2倍。下面我们会看看海外侨民传媒对抗俄罗斯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斯拉夫萨克拉门托成立在2014年，面向的是一个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和美国其他城市安家的大的讲俄语的社区，他既报道当地和美国国内的新闻，亦都涉及在俄罗斯发生的事件。 在加州有一群讲俄语的小众受众，他们并不阅读或者观看美国新闻，主编努斯兰古尔日伊对美国之音又说，这是一些经常用俄罗斯支持的媒体提供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当作他们的信息来源的人。自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对新闻报道的完全控制，就如何报道这场战争向当地媒体发布法律和指令，并迫使仅存的几家独立媒体关闭或者搬到海外。虽然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媒体在美国已经不许落地，在欧盟亦都被禁止，但他们在俄语和西班牙语市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就是斯拉夫萨克拉门托这样的媒体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古尔日伊在解释他提供更多独立报道的动力的时候说，他注意到了好像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第一频道这样的国家控制的频道令人不知所措。古尔日伊出生在白俄罗斯，他的母亲是白俄罗斯人，父亲是来自后来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地区克里米亚，二十多年前他随着家人移居美国。这名40岁的男子自称是乌克兰白俄罗斯裔的美国人。虽然古尔日伊在萨克拉门托有一个小团队，但他依靠乌克兰的一个由记者和军事官员组成的网络来到报道这场的冲突，并反击他所讲的俄罗斯系统性的虚假信息运动。他又说这些对他来讲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想要确保他们的报道保持客观，所以他们要核实来自乌克兰的一切信息，因为就好像俄罗斯有很多虚假信息一样，目前在战时乌克兰亦都有一些。为此古尔日伊和他在加州的团队为每个故事都进行多方面的求证。斯拉夫萨克拉门托的努力在俄罗斯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的，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俄罗斯媒体监管机构联邦通讯监管局封锁了俄罗斯境内对该网站以及其他几家新闻网络的访问，包括美国之音的俄罗斯语广播、英国广播公司等等，但是该网站仍然在这里继续吸引俄罗斯的读者。古尔日伊又说，虽然有禁令，他们目前大约有 10% 的读者是来自俄罗斯，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虚拟私人网络 VPN 服务的报道，所以他认为大众正是在这里使用这个代理服务来到上他们的网站。在加州，古尔日伊说，因为他对这场争论的报道和之前对乌克兰腐败的报道亦都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面收到了威胁，他还在同2018年因为该媒体报道涉嫌滥用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引起的诽谤诉讼进行抗争。他说他在加州的侨民社区有很多当地的敌人，他们一直在威胁他，威胁要毁了他的生意。古尔日伊又说，有趣的就是一方面说他是乌克兰的特工，而另外一方面说他是俄罗斯特工，其他人甚至说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所以在这个社区工作真的很难的。虽然是这样，报道还是很受到欢迎。斯拉夫萨克拉门托的面书页面吸引了70,000多名的新粉丝，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于他对这场战争的直播。位于加州洛杉矶的俄罗斯记者维塔利阿塔耶夫特罗森一直是这些视频的主要的贡献者。这位最初来自莫斯科的33岁男子已经在美国生活了6年，除了和斯拉夫萨克拉门托合作，他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面播放视频。特罗森对美国之音说，他参加乌克兰人的集会，他要求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他试图尽可能的多元化向他在俄罗斯的受众展示他们能够和乌克兰人交谈。和斯拉夫萨克拉门托不同，特罗森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在俄罗斯。他说他试图对那些看他视频的人说，看看隔离的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他们不相信他的，他们反对他，为了使这些直播发挥效力，特罗森偶尔会进行一些高端的采访。这个月他请到了俄罗斯自由派政治家、前俄罗斯议会杜马成员康斯坦丁·波罗沃伊作为嘉宾，讨论乌克兰的局势。而在另外一个直播之中，他请来了俄罗斯演员 阿列克谢柏林在离开俄罗斯之前，特罗申在2014年创办了一份名为新莫斯科的商月刊，以并入俄罗斯首都的一块领土的命名。他仍然在洛杉矶管理该杂志及他的在线的版本，并且利用他发布有关战争的新闻。他又说他们正在核实俄罗斯方面谁在乌克兰死亡或者被捉的信息。很多的俄罗斯人不知道这些士兵已经离开了俄罗斯去了和乌克兰人作战。特罗申又说他知道这些同政府正是说的在相反，但他不能够跳过的，因为这些人是他的人民，他们是来自同样的城市。在俄罗斯发表这样的新闻是有风险的。莫斯科今年3月通过了一项法律，那些被发现传播他认为是有关军方的虚假消息的人将会被判处监禁15年。当局已经根据法律起诉了记者和活动人士。特罗申计划在夏天访问俄罗斯，但是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东西。他说他并不知道他回去俄罗斯之后当局会对他做什么东西，但是他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他又说当他返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会继续谈论乌克兰正是在这里发生的事，他不能够只是坐在家里面关上他的门窗，无视大众正是在这里死去的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卡乔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公布全民国防手册，各界对此亦都表达不同的意见。有专家认为在全民动员准备方案上已经有具体的内容，但与战时情景严重脱节，不如先着手军事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台湾国防部4月12日公布全民国防手册范本，并开放民众下载，提供民众面临军事危机及可能发生灾难的时候相关紧急应变信息，届时再由各地政府依辖区特性将避难、医护及物资等信息加入手册，以利民众做好安全准备及生存自助。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处简称全动处动员管理处处长余文珍出席当日的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对乌克兰的动员时机、编组以及战力发挥等将作为后备动员工作的研析参考，各军亦都持续朝住上后一体等的政策方向推动相关工作。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最近俄乌战争已经在台海局势产生了镜面效应，令到台湾强烈感受到全民都有可能共同面对传统军事威胁以及天灾复合式灾害等非传统威胁。本手册范本之公布，即为因应这项的需求。他说乌克兰遭受俄罗斯的侵略，面对中国威胁的台湾亦都会设想是否会遭遇同样的状况，而事实上亦都面临了这种的状况。这本手册的公布亦都是在这个时候对平民百姓讲如何应变战时的状况，其实包含了目前熱烈討論的兵役制度、防空洞是否足夠等，都是俄烏戰爭帶來的啟示。因為戰爭是非理性的，之前大部分的人都認為不會交戰，但是就真的發生了戰爭了。張瑩廷將軍認為，有鑑於台灣亦都面臨隨時可能被鄰近侵略的危機，還是要事先做好全民應戰的準備。前台灣中山大學國防教育課程教授蔡裕明表示，该手册是国防部长的长期的计划，因国防部去年就已经启动编撰，虽然同俄乌战争或者是近来两岸局势变化的直接关系不大，但在这个时候公布确实能够令到战灾应处作为观念深入到全民，有助全民战力提升。他们美国之音说，台湾正是藉由这份的手册提高民众了解国防事务，进而落实到全民的国防，为未来需要每年度更新该份手册相关内容，或建置全民国防的应用程序，结合相关国防事务的公告，或纳入两岸情势变化，或者每日共军军机扰台状况。蔡裕明指出，台湾的全民动员机制 原仿炮，瑞士同以色列等国家国防部曾多次派员前往相关国家进行考察，参考由瑞士联邦民防局编发人手一册的民防手册，瑞典在2017年发行的民防手册，如果发生危机或者战争，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制发的民防手册等，整合政府各部会原市政府及专家学者信息，可谓相当用心的模板。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三月一日表示，国军已经将手册送至行政院审议，通过后再由国防部及传动处网站公告界下再运用。蔡玉明教授表示，国防部在兼顾国防与民生发展下，基于平常立动源于施政、预战备于经建的原则，必须累积战力以供战时救援，为港求战时与平时的紧急应变达到协调融合之桥梁工作。政府结合各种应变体系做有效的运用，以达成作战任务。他说，动员是同作战，在全民防卫动员具体作法上，全民防卫动员任务区分为动员准备及动员实施两阶段，动员准备阶段结合施政作为，完成战力综合准备，以速备整体战力，并配合灾害防救法规定，支持灾害防救而动员实施阶段就统合运用全民力量，支持军事作战及紧急危机，并维持公务机关紧急应变以及国民的基本需求。蔡玉明指出，手册内容涵盖可以及时就地的具体动员准备方案。他说，在军事动员准备部分，订定军事动员准备方案，以平时寓兵于民、战时充兵于军和化民力为我力、用我力于战力为着重考虑之处，规划军事运输动员、军需物资征购征用、辅助军事勤务以及全民防卫战力综合协调汇报等工作，达成就地动员、就地应战、及时动员、及时作战要求，有效支持防卫作战，其中分为军队动员和军需工业动员。军队动员中包括人力物力的召集，人力动员包括军官学校等招生作业，亦或者在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下达动员令令在各地地方的机构。蔡玉明表示，国军目前以万安演习为模拟的灾害的各项机制，引用国军汉江演习的构定架构，目标是强化机制统和政军合同、军民兼容的协同应变机能，以强固国土安全网之功能。台湾国防部传动处动力动员处处长刘泰益在4月12日的记者会上面表示，手册的特色是首整紧急应变二维码 QR code 信息，便于查询，并且搭配插图式用不同年龄层文代的民众参考，及设计战时想定问答，引导进入实况场景，分述中央地方政府及村旅长的职责，结合地区实况，给民众查询避难、医护及物资的信息。对此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参谋次长张延廷将军认为，手册上包含使用的 QR code、停水时打电话询问或者通报等的建议，在真正应变战时状况都非常不实际。他说，编撰手册的人员对于模拟作战的经验不足，否则怎样会建议用 QR code 或者打电话这种方式呢？制作全民国防手册本来就应该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并提供民众从网络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下载，俾大家随手可得。有些人根本冇手机，尤其是老人家，咁要点样嚟到使用呢？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指出，手册嘅模板应该公开接受各界检讨质疑，例如战争可能造成停水、停电等复合性灾害同时发生，冇办法打电话、基础建设停摆等嘅问题，国防部唔能够以成平嘅时期嘅作法嚟到思考战争。张延廷将军认为，呢本手册并冇战争时嘅场景嘅模拟，显然系规划不足。 佢話要先有場景設計，先至會有後續嘅條文內容。最簡單嘅場景設計就係台灣有36000平方公里嘅國土面積之中，中共一旦大舉入侵台灣，人要點樣嚟到應對呢？有戰爭就會有難民，難民預估會有250萬人，台灣四處環海，難民點樣走呢？公路一定大塞車，咁樣難民嘅逃亡路線呢？難民同非難民嘅衣食住行如何嚟到分配呢？場景設計應該要接近實戰嘅。張延廷將軍指出，生活條件同作戰條件越係接近，作戰就越成功，應該先想定中共攻擊台灣嘅方式，何時會損失多少嘅電力，嚟自水管會何時被炸斷等，先就可能遭遇的狀況作敘述，再設想如何以此來到作準備。台灣國防部傳動處動物動員處處長劉太益在4月12日的記者會上面表示，目前的搜查是無版，後續會由地方政府依照核區特性，例如防空設施所在地等信息，再加入搜查的內容。前台灣中山大學國防教育課程蔡宇明教授表示，政府還可以加入很多其他的方式來增加全民國防的反應。他說目前民選政府首長尚不知外國全防民防衛動員和戰力綜合協調機制，事實上根據戰中機制，我國地方遇到災難的時候就可以啟動戰力綜合協調機制，可以要求各地賣場提供物資協助救災，先以消防單位進行救災，後再要求後備軍人協助救災，最後才應該根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申請現役軍人協助救災。對此可修改災防法，主動給地方政府首長明瞭了後備動員之過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最近在华盛顿通过网络见面，拜登总统和印度莫迪总理4月11日在美印外长和国防部长当日举行的2+2部长级会议之前进行了视频会晤。白宫在总统通话情况之中介绍说，两国领导人致力于通过在清洁能源、科技、军事合作并扩大经济和人与人交往方面的合作来到加强美印关系。他们还致力于继续合作，就是双边和多边，来到结束新冠疫情，加强全球卫生安全，推动全球粮食安全，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们作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承诺，尊重印太地区内外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2+2部长级会议之中，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印度外长苏杰生和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了会晤，继续讨论这些和更多的议题。国务卿布林肯会后对记者说，今日他们重申了他们推动地区稳定、法治、和平解决争端，并且扩大和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国防部长奥斯汀说，这次部长级会议显示美国和印度正是共同努力建造彼此时代最重要的伙伴关系之一。他们今日做出了重要的承诺，将会推动科技创新以及新兴防务领域的合作，包括空间和网络。奥斯汀称赞印度海军决定参加巴林联合海上力量演习，以及美国和印度共同举行更多高端军事演习的承诺。他还欢迎美国和印度承诺加强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盟友等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关系。奥斯汀部长说，美国和印度不单止拥有共同的利益，他又说他们被他们共同的价值和承诺连接在一起， 他们今日的共同投资将会帮助确保他们对印太地区安全、开放和繁荣的共同愿景将会在未来几十年当中兴旺发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